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7月6号礼拜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国大城市的牛马活得真艰辛，中国的打工人生活得有几艰辛。住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女博主黄小花，每日坐高铁去北京朝阳区上班，落班之后又坐高铁回家，来回238公里，长达13个钟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黄小花在社交账号发表的影片，记录了自己每日跨省通勤的全过程。朝早6:50在屋企出门，先生送佢去高铁站，7:05到高铁站，7:10入站，7:15高铁到咗，即刻上火车去找自己的位。佢在影片里面讲，高铁就好似一把银色的剑，载住成车错住眼睛的通勤族砸入北京，即刻就要到站啦，提前走到8号车厢。这个意味着能够比其他人早3分钟逼上地铁。7:58到北京北站，8:02他开始逼地铁。他说，我每日这样快速的切换亦习惯了。先去坐2号线，2号线是相对人比较多的。8:10到积水潭，跟住去换坐19号线。我熟练地在固定的车门等候，知道哪节车厢离扶梯最近，哪个出口少行啲弯路。8:19到北太平庄去换坐12号线，8:43来到张台西站，大概行5分钟去到公司。下午6:00落班之后，他就要即刻冲去地铁站那里，开始他好不容易的回家之路。根据黄小花的影片，他每日6:00就从河北的屋企那里出发，晚上8:00才能够回到屋企。他说，每日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奔跑，这个就是我们打工人的一日。这种每日都在奔跑住抢时间的生活，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黄小花说，记得刚刚开始通勤的时候，以为悭返啲房租就能够予以红掌兼得，现实却是狠狠咁打咗脸，加班到深夜，错过咗尾班车，临时开会被迫改签3次，嗰啲崩溃嘅瞬间，而家諗起嚟都觉得心酸。黄小花点解选择咁样嘅生活呢？係为咗悭返喺北京租屋嘅钱，可以话完全系出于无奈。同黄小花唔同，张运来的艰辛是属于另一种。他是一名程序员，来自广东阳江，在深圳南山一家小的公司打工已经6年了。张运来对记者说，自己来深圳的前2年用2000多元租了一个单间，只有3米长，5到10平米，没有单独的卫生间，环境很差。后来他买了一部特斯拉电车，开始尝试在车上过夜。他说，自己礼拜一至礼拜四将车停在深圳湾公园，就在车上面睡觉。他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介绍了自己在深圳湾公园露宿3年的经历。影片的画面显示，他将车后座的位置放平，然后铺上一个90厘米阔的小床垫，从后备箱那里爬入去瞓低。为了防止窒息，他会将后备箱打开。深圳的气温是比较高，为了防止蚊咬，他还买了一个蚊帐。张云来说，停一晚9到11个钟头的话，大概是6元的停车费。早晚刷牙洗面就在公园的公共洗手间，但那里是没得冲凉的。他每日都会去健身室那里运动，在那里冲完凉再开车回去公园那里睡觉。至于洗衣服，他就将邋遢衣打包好，礼拜五带回去屋企那里洗。张云来每个礼拜都要来回地回去600公里的阳江老家那里陪老婆仔女。都说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细的时候是最苦，不敢说累，更加不敢瞓低。 点解选择咁样嘅生活呢？佢好老实咁讲，话自己喺深圳买唔起屋，住喺公园就係为咗悭钱。喺中国，类似黄小花同张运来咁样嘅打工人唔系个别，而系有好多好多。佢哋唔一定好似黄小花咁样每日来回，佢哋亦唔一定好似张运来咁样住喺公园里面，但系佢哋无一不被巨大嘅生活压力压到喘唔过气。有网友将千千万万嘅黄小花同张运来佢哋形象咁称之为大城市嘅牛马。佢哋之所以生活得好似牛马咁样，系因为唔努力咩？显然唔系。从表面嚟睇，系因为佢哋收入低，大城市嘅楼价同埋房租佢哋承担唔起。往深层次讲，那个系因为佢哋手上面冇选票，佢哋对自己创造嘅物质财富嘅分配冇丝毫嘅话语权，只能够听凭嗰啲唔顾老百姓生活得点样嘅当权者决定自己嘅命运。讲到楼市呢，如果唔系各级中共政府为咗追求本身利益，不断咁推动楼价上升，中国嘅楼价，尤其系大城市嘅楼价，点可能涨得咁高？房租又点可能被带动得咁高呢？如果楼价同埋房租唔系咁高，黄小花就唔使为咗悭租屋嘅钱，每日上落班跨省来回238公里。张运来又何至于买唔起屋要住公园呢？所以从根本上嚟讲，好似黄小花同张运来咁样嘅大城市嘅牛马，之所以过得咁艰辛，系由当权嘅中共同现存嘅社会制度造成嘅。想改变就要改变呢个制度，唯一嘅办法就系唔要中共。从储蓄率谈中共点解难以扩大消费？而家中国经济最大嘅问题系消费不足，表现为消费对经济增长嘅贡献率总体上喺度迅速下降。举个例嚟讲，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44.5%， 为2015年以嚟第三低，仅高于2020年同2022年。不过2020年疫情突然间发生，中国经济遭到重创，全球经济一度停滞，因为咁样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负。2022年中国嘅疫情再度高发，上海封城，经济大盘动摇，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唔到2015年嘅一半，这个仲可以理解。但是2024年中国嘅经济并冇遭到乜嘢重大嘅冲击，点解消费如此不振呢？再将时间拉长一啲，2015至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嘅平均贡献率为 62.7%。2020至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39.8%， 相比前五年 ,2020至2024年这五年平均下降了 22.9%。2020至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下降得这么快，首先是疫情的因素，但在疫情冲击之外，更多的是中国经济自身的政策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中共当局对这些亦是心知肚明，提出经济要从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2022年二十大报告说，致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出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至2035年。而面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围绕扩大内需增强消费的政策越来越多，令人目不暇接。比如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6月中共央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6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又叫做十九条等等。但是这些基本都在政策层面上打转，并且对制约中国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比较少触及，因此效果不好。制约中国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是非常复杂，在这里只是从储蓄率的角度略为讨论一下。在一定程度上，消费和储蓄此消彼长，国内消费不足，国内储蓄率自然高，长期以来中国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比如2012至2021年间主要国家的 GDP 需求结构，中国居民消费率，即是居民的消费 GDP 只有 38%，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和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了9%，和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中国消费低的特点更为显著。再比较储蓄率，当前中国的储蓄率高过多数发达国家，亦普遍高过亚洲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3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国内总储蓄率为 38.07%， 美国是 18.66%， 日本 24.63%， 欧元区 25.8%， 南韩 32.17%， 俄罗斯 31.72%， 印度是 29.27%， 巴西 18.45%，南非是 16.25%， 都远远低过中国的 44.28%。 当然中国的国内储蓄率亦有一个演变过程，由于经济不发达，普遍贫穷，1992年以前中国国内的储蓄率一直未突破 40%， 而1992年起开始超过 40%， 2008年突破 50%到 50.78%， 之后有所下降，但2020年以后国内的储蓄率再度上升，2024年甚至突破 55% 到 55.5%， 比较2023年的 44.28%， 大幅提高了 11.2%， 是1952年有数据以来的最高值。2024年储蓄率攀升到 55.5%， 这个亦就是从表面上解释了这一年为什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断崖式下跌，只是有 44.5% 了。中国企业高储蓄的困境。中国储蓄分为三部分，居民、企业和政府。中国不单止居民储蓄率高，企业亦是储蓄率高。2023年长盛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第一，根据主要国家企业储蓄率的测算，中国的企业储蓄率不单止高过亚洲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南韩和泰国，亦明显高过美国。第二，中国非国有企业的储蓄率高过国有储蓄率。一般来讲，企业增加储蓄既是为了避免外部高融资成本，亦是为了应付未来的不明朗因素，因为这样手拿着现金用来提供未来支出的需要。中国的企业储蓄率高，显示中国企业的经济环境远非理想。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储蓄率高，因为它的分红比较少，非国有企业的储蓄率更高，即是它受到融资约束，令它们唯有储蓄比较多的资金。在这方面，国有企业的优势明显，其他未上市企业由于其更小的规模和更不稳定的经营情况，可能存在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这就导致更高的企业储蓄率。从短期看，企业高储蓄率是投资和企业增长的有利条件，但从长期来看，过高的企业储蓄会令到投资率过高，产能过剩，需求不足， 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最近十年企业储蓄率不断走高，而资本回报率不断走低。由于企业储蓄是资本回报扣除税收与及其他成本剩余的部分，两者走势本应是一致的，两者背离或者是反映了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方面表明企业的盈利能力在度不断下降，难以支撑企业的高储蓄超过资本回报的部分，实际上是侵占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储蓄。另一方面是面临走低的资本回报，企业的高储蓄难以创造高回报，经营效率低下。中国居民储蓄为什么高企？1978年中国的储蓄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创造的，这年财政存款187.35亿元，企业存款368.43亿元，机关团体存款是89.52亿元，居民住户部门存款为154.91亿元，占比 24%。 中共启动 K 型的改革开放之后，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急剧的贫富分化过程中，住户部门存款迅猛增加。2012年尾，人民币存款余额为917.415亿元，其中住户人民币存款余额为406.192亿元，占比提高到 44.27%。而到2024年尾，人民币存款余额302.25万亿元，其中住户的存款规模为151.3万亿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 50%。 2018年之前，每年度住户新增存款总额大约在5万亿元左右。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住户新增存款大增，2020年是 11.3 万亿，2021年是 9.9 万亿，2022年是 17.84 万亿，2023年 16.6 万亿，2024年是 14.26 万亿，并且总储蓄额已经超过了151万亿元，人均存款首次超过10万元。这么巨额的住户新增存款表明消费倾向非常低。2025年5月东吴证券卢哲团队的一份报告说，2022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为 62%， 而38个国家平均为 92.3%， 最低是卢森堡的 82.1%， 38国为亚洲的日本、南韩、土耳其、欧盟27国、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中南美洲的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非洲的南非、大西洋的新西兰。为什么中国的消费倾向这么低呢？在这里要讲的是，在缺乏信心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招商银行的数据显示， 2% 的家庭拥有全国 80% 的存款，而剩余的 98% 的家庭只是持有 20% 的存款。高收入的人有钱不用，绝大多数的居民有消费的意愿，但是缺少消费的能力。因此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逼到埋身，但是中共却是只是叫口号，一到制定具体政策的时候就顾左右而言他。中国为什么消费不足？结构性、体制性的原因太多了，但是中共推出了这么多的政策，有多少是从根本上的症结下药呢？一条都没有，都是隔靴拗痕。为什么没有一条呢？因为这是需要打破现行的利益格局，大洗牌，而中共已经彻底腐烂，丧失了自救的能力，自然推不出这样的政策。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